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在年纪老迈的时候，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请刘文接着读1章8到14节。
路加福音1章8到14节。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迁，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
这里说到，当老祭司撒加利亚抽中了签，可以进入主殿去烧香的时候，神的使者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预告伊丽莎伯会为他生一个儿子。
师承啊，为什么撒加利亚要抽签呢？
事情是这样的，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当时仍然遵守着旧约律法的某些规定，比方说吧，每逢三大节期，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那时候全体祭司都要出动才行，但是平常工作不多，不需要那么多人手，当时祭司的数目已经多到有20000人，所以分成24班，每班也有几百人，将近1000人。亚比亚是第8班，撒加利亚可能是这一班里面相当出名的一位。每班祭司在圣殿里各担任什么工作，就用抽签来决定，最荣幸的应该就是抽中进到主殿去烧香。
主殿是指圣殿的什么地方呢？请你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让我来稍微说明一下圣殿当时的构造。最外围的院子是外院，也叫外邦人的院子，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进进出出。圣殿本身的建筑物是打横造的，圣殿的门朝东，从这个朝东的门进去以后，首先是妇女院，再往里面是以色列人院，妇女就不可以进去了。在以色列人院的正中间是祭司院，而主殿就在祭司院里面。主殿分成2部分，就是前面1/3大小的圣所和最里面的1/3大小的至圣所，中间是用一道幔子隔开，大祭司只有在1年1度的赎罪日那一天才可以进至圣所。
我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这一道幔子就从上到下的裂开了，所以从那以后，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就可以直接进到父神面前去了，对吧？
对极了。在至圣所里面有象征神同在的约柜，而在圣所里面有3种摆设，香坛在圣所的正中间，靠近幔子，上面烧着特制的香，好使所献的祭蒙神悦纳。所以对祭司来说，在香坛烧香是最荣幸的职务，有的祭司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机会抽中，而抽中的人真是终身难忘这个经历。在香坛的左边有一座7个插座的金灯台，右边有放陈设饼的桌子，神的使者就是在这个桌子和香坛之间显现。
撒加利亚那么惊慌害怕，就说明了在他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是的，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说，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会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并且要给他起名叫约翰。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有恩惠的。由于在圣经里面叫约翰的不止一位，所以通常都称这位约翰是施洗约翰，因为他后来为人施洗，也为耶稣施洗。柳文呢，在接着的第15 到第十七节那里，天使还告诉撒加利亚要怎么样把约翰带大呢？
天使提到约翰不可以喝淡酒和浓酒，他在母腹里就开始被圣灵充满了。
在旧约时代，有两种人禁止喝浓酒和淡酒。根据利未记十章八节到十一节，其中一种人是进圣殿侍奉的祭司。根据民数记六章一到三节，另外一种人是拿西尔人，也就是离俗人。这种人许了愿，要把自己奉献给神，在许愿期间要戒酒。这两种人戒酒的目的，都是为了将自己跟世俗分别出来，归神为圣。
显然，神拣选了施洗约翰，就是要他戒绝世俗，归神为圣。难怪他后来不当令人羡慕的祭司，却跑到旷野里去过着清苦的生活。
是的，天使也把施洗约翰长大以后的使命非常明确地宣告出来，就是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所写的，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这跟旧约圣经里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段话非常相像嘛。
是的，先知马拉基写下了旧约时代最后这项预言之后，到新约时代最早写成的福音书之间相隔了四百年，这段时间被称为黑暗时代。在这期间，犹太人可能怀疑神透过先知马拉基所宣告的这项预言是不是真的会实现。结果就在四百年以后的那一天，天使突然出现在撒加利亚的面前，宣布这项预言就快实现了。一位像先知以利亚那样扭转乾坤的开路先锋就要出生了。我们来看老祭司的反应，请刘文读一章十八到二十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
我们从撒加利亚的反应可以猜想，他当时已经停止向神求儿子，因为已经不抱希望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的应许忽然临到，撒加利亚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接获这个喜讯，就表示怀疑，结果被惩罚变成哑巴，直到约翰出生以后。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惩罚，也可以说这是神给撒加利亚的凭据。接着在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就写道，撒加利亚供职的日子满了就回家去，以利沙伯后来果然怀孕了。
古代的人认为没有儿子传宗接代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体会得到伊丽莎伯老年得子有多么的惊喜。
伊丽莎伯怀孕六个月的时候，曾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向撒加利亚显现过的同一位天使加百列，又到北边加利利省的拿撒勒城去向一位名叫玛利亚的少女显现，预告她会从圣灵怀孕生下一个儿子，而且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天使也说道，这孩子非比寻常。请刘文接着念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天使这一连串的介绍重点在于强调，这孩子就是旧约先知们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就是主。 他原是至高神的儿子。玛利亚或许曾经梦想过，希望自己是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所预言的那位生下救世主的童女。但是当天使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已经许配给约瑟，意思是已经订婚了，只是还没有成婚。当时像这样未婚生子会受到很严厉的制裁，不但会被未婚夫休掉，甚至可能会被人用石头打死。刘文呢，玛利亚当时怎么样面对这样重大的挑战呢？
根据接下来的记载，玛利亚最初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于是天使就用他的亲戚以利沙伯老年还会怀孕这个事实来坚定他的信心。在第一章第37节那里，天使对他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接着在第38节就写道，玛利亚即刻顺服下来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是的，情愿这个字眼不是消极的听从，而是积极的盼望成就。至于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的反应，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记载得很清楚。当天使还没有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明一切之前，约瑟是打算暗中跟玛利亚解除婚约的，但是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他也是二话不说，非常顺服地娶过玛利亚。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成长过程当中，约瑟都非常胜任神给他的角色。
约瑟和玛利亚被神选上不是没有理由的。
是的，接着在路加福音的一章39到45节那里说道，玛利亚接受了神圣的使命之后，就急忙跋涉长途，从北边的加利利到南边的犹大山地的一座城，可能是祭司之城，去造访以利沙伯。
玛利亚真需要有一位知己来分享她的秘密，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互相道喜，又彼此支持鼓励。以利沙伯所怀的孩子也因为玛利亚的来到而欢喜雀跃起来，这真是很神圣又很奇妙的时刻。
玛利亚当时也受到圣灵的感动，歌颂赞美起来。路加福音一章46节到55节写下了这首独特的赞美诗，圣经学者称它是玛利亚的尊主颂。仔细去读这篇诗，就会发现每一句话都引用自旧约的经文。比方说第47节开头的那一句，玛利亚称颂说，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这跟以赛亚书的61章10节很像。
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写着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
其他有好几句是引用自诗篇。这首诗的第55节，也就是最后一节，表示确信神会持守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要怜悯赐福给他的后裔。由此可见，玛利亚不但是常常将神的话语存记在心，而且还专心等候神实现他的应许。
曾经有人把玛利亚称颂神的话去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哈拿的颂赞加以对照，也发现好些相似的地方。可见玛利亚也常常默念哈拿把撒母耳终身献给神的时候向神发出的颂赞。
对，我们从玛利亚的表现更加确定，熟读神的话语，又常常默想神的话语，会使我们成为很会祷告又很会赞美的基督徒。玛利亚跟以利沙伯在一起三个月以后就回家去了，那时候以利沙伯的产期也快到了。我们下次继续查考施洗约翰的出生跟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结束的时候，请刘文带领我们祷告吧。
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赐下路加福音，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怎么样降卑自己，身为人子。 祈求圣灵指引我们每一次的查考都有丰富的得着。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